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还在网络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进到你的家中，跟你一同敬拜赞美主，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爱是我们生活服事最重要的动力，也是最大的动力。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可以为对方多走一里路，甚至走两里路。若是没有爱的话，连为对方倒个垃圾都是问题。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老张夫妇虽然已经结婚了20年，他们仍然在学习爱的功课。有一天他们夫妇俩又吵了一顿，然后太太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说，早知道我就听妈妈的劝告不要嫁给你。老张听了以后愣了一下，慢慢地问说，你是说你妈曾经阻止你嫁给我？老婆点了点头。老张听了以后捶了一下桌子，啊，这些年来真的是错怪了她。告诉旁边人说，爱是恒久忍耐。是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你可不知道耶稣基督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是传福音吗？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吗？是医病赶鬼吗？这些事情都很重要，而且为主服事固然重要，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来服事也是一样的重要。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透过启示录第二章，耶稣基督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一同来思想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最关心的一件事。我们来看看以弗所启示录第二章，第二章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这里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然后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乃是启示录里面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们来看看观察一下这个启示录的背景。启示录乃是使徒约翰他被放逐到巴摩斯岛，乃是被当时罗马的一个暴君杜米先，因为他信靠耶稣传扬耶稣的缘故，被放逐到一个离岛叫巴摩斯岛。就在这个岛上，他领受耶稣基督亲自透过异象向他来显现，然后把重要的事告诉这位使徒约翰，里面包括了他所看见的事，然后现在的事，然后以后必成就的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启示录里面就按照这三件事情，他所看见的事情、现在的事和以后必成的事，成为启示录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乃是耶稣就是亲自把天上宝座还有在当时小亚细亚七殿教会的一些光景来向使徒约翰来启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说，耶稣说他是那位手座哪七个星，这个七颗星在启示录第一章第20节告诉我们，乃是七间教会里面的这些领导，包括他们的长老， 包括他们的牧者。然后耶稣基督呢，乃是行走在这七间教会里面，这七个金灯台代表七间教会。首先第一间教会也是这七间教会里面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间，所以耶稣基督先向以弗所教会来说话。我们先了解一下以弗所这个城市，先看看第一张图片。以弗所乃是在当时小亚细亚，这现在的土耳其靠近最西海岸的一个港口，然后就是爱琴岛。你看到以弗所这七间教会都在小亚细亚里面，第一间是以弗所，然后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然后沙迪，然后菲拉菲、铁菲，还有老底加。这乃是第一间耶稣基督透过启示告诉使徒约翰当时这间七间教会的光景，不但是告诉他们现在七间教会的光景，也是耶稣来帮助他们检讨他们当中的牧者、他们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教会的光景。所以不但是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有一个警惕、有一个应许、有一个提醒的作用，对我们现在的教会、现在的信徒也是有同样这个宝贵宝贵的功课要学习。看第二张 图片，以弗所可以说当时属于罗马管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可以说罗马管辖当中四大城市当中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非常重要，在政治上、在经济上、还有在宗教上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你可以看到这个旧的，如今其实以弗所已经成为一个废墟、历史的古迹，没有人居住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乃是以弗所当时的一个大街，这个大街的宽度呢有36尺宽，可以等于 三部车子可以同时间在这条大街上来跑。旁边的这两排都是这个大柱子，一直排列一直到他们的港口。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因此也成为当时贸易、当时经商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所有要运输到小亚细亚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市镇里面的东西都要经过这个以弗所的一个港口。所以你可以想象经济非常非常的发达，因此也吸引了很多不同族裔的人来居住在以弗所这个城市。我们看第三张这个图片，这乃是以弗所其中一个神庙，乃是为罗马帝国所敬奉的一个神所建的一个神庙。可以说以弗所这个地方不但是在这个经济上非常的发达，宗教也是非常非常的兴盛。在这个地方单单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就有17间神庙，当然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是这个艾迪米这个神庙。这个神庙乃是所有历史古迹七大历史古迹当中其中一个著名的，也叫做戴安娜这个古庙。所以这个庙是其中一个皇帝，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为了纪念他所盖的一个神庙。所以你可以想象宗教在那里也是非常的复杂，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呢是建立在这么多敬拜偶像别神的这些地方的一个教会，所以是非常非常具挑战性的教会。然后最后一张相片我们看看，你可以想象以弗所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兴旺、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这乃是他们一个图书馆的一个旧址，这个废墟哈。这个图书馆是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第三大的图书馆，里面有12万本藏书啊，你可以想象吗？在第四集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在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以弗所里面就有12万本藏书。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以弗所教会真的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耶稣基督非常关心他的教会，因此他在教会当中行走，他知道他们的领袖、他们的牧者，知道他们的会友，知道他们教会的光景。所以耶稣就好像一个医生一样，就来为他们做健康的检查，看看这个教会是否健康、是否合乎他的心意。所以首先呢，耶稣基督先称赞他们，至少有三方面耶稣基督称赞、赞赏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看看第一个，他称赞什么教会呢？他们是为主的名劳苦忙碌。从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看到说他们在那里非常的劳碌，这里说劳碌啊，然后第三节说他们劳苦啊。这个劳碌跟劳苦在原文的意思乃是非常尽心尽力、 非常殷勤努力的工作，甚至到你要精疲力倦，你都会持续下去的工作。所以以弗所教会呢，是非常热心服侍主的教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棒全民总动员服侍主的教会。这是耶稣基督称赞他们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乃是在试炼当中能够持守信仰。在第二节说他们是忍耐啊，怎么忍耐呢？你可以想象当中有很多的假教师，也是偶像，而且这么繁华的城市，道德水准也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教会受了这么多的诱惑，这么多的影响。但是呢，以弗所教会的领袖和信徒们在试炼当中仍然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能够来服侍他们的耶稣基督。这是第二点，他称赞以弗所教会的地方。然后第三点呢，称赞他们什么呢？勇敢的抵挡假使徒啊！哦，这里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当中有假使徒，在他们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洞察力，能够分辨到底谁是真的使徒，谁是假的使徒。你可以想象，那敬拜偶像，这么多的神庙，很多的假教师冒充可能使徒的名字来到他们当中，来传讲假的福音、假的道理。但是他们都一样的抵挡他们，不但抵挡他们，而且也拒绝他们。那第六节给我们提到说，当中有一些可拉党人的行为，他们是非常的恨恶。可拉党这个名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在这里出现，所以圣经学者做了一些研究，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可拉党他们这一行的人，这以弗所教会他们是恨恶他们的行为。耶稣说，我也一样恨恶他们的行为。耶稣仍然是爱这些假教师，但是恨恶他们的行为。他们什么行为呢？他们是非常怎么讲，道德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群人。他们是犯奸淫的，他们是在那里拜偶像的，他们生活过得非常非常的糜烂。这一群人的行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在那里怎么样，是他们所恨恶的，也是耶稣基督所恨恶他们的行为。所以你可以想象，哇，他们真的是有属灵的洞察力，这么宝贵这么完美的教会，如果你刚刚搬到以弗所的话，你肯定要找像这样的一个教会。耶稣基督称赞完了以后，然后呢才给他一个什么责备啊？你看第四节，第四节说，然而在原圣经里面，其实这里讲一个 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但是然而或者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称赞了这么多以后呢，他说只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哎，其实这是一个沟通的艺术啊。耶稣先来赞赏，先来称赞以弗所教会他们做得好的地方，然后才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哎，我们夫妻沟通也是如此啊，你与你的同工弟兄姐妹沟通也是如此啊，不要先马上责备他、责怪他，那他肯定是什么都听不下去了。像小孩子一样，你要喂他吃药吗？要什么？放一点甜的东西给他包起来，让他先尝一尝甜味，然后再把药一起吃进去。耶稣就在这也是如此，先称赞他们的好行为，然后告诉他们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的，也是耶稣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把那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你说什么是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一般上就是说，当你刚刚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心中哇，对耶稣基督那种非常强烈的热爱，哦，每天早上恨不得早点起来读神的话语，哦，当你进入到敬拜赞美的时候，你的就泪流满面，感动得不得了，心里想的是耶稣，口里传的是耶稣，根本不以耶稣的名为耻。这是什么？起初的爱心。就像夫妻新婚度蜜月的爱一样，哇，真的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甜蜜。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个离弃这个名词很有趣，离弃不是说你一夜之间早上起来说，啊，我不再爱耶稣了，做基督做那么多年真的很辛苦，我不要再跟随耶稣了，不是一夜之间你就不爱耶稣了，这乃是一个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你祷告许久，神还没应允你的祷告，可能你在试炼当中，不知道为什么试炼临到你，可能你的家人长久卧病在床，可能是你的亲人，你所爱的人 离你而去。所以在这样多的试炼当中，你渐渐的对神的爱，对耶稣的爱，你开始离开，开始丢弃了。这是耶稣基督唯一责备以弗所教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但你可不知道，以弗所教会曾经是模范的教会啊，因为当初是谁设立以弗所教会的？在使徒行传第18章、19章告诉我们，乃是使徒保罗透过12个带领信主的12个人开始了以弗所的教会。不但开始以弗所教会，耶稣这个保罗也在那里2年多的时间，在那里教导他们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以弗所教会呢是非常巩固真理教义的根基，而且他们的爱心也是保罗所看重所称赞的。你看看以弗所书第1章第15节第16节，保罗写信给他们怎么说呢？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爱信心和对什么众圣徒的爱心，就不住的为你们献上感谢。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众圣徒的爱心。以弗所的教会是懂得如何彼此相爱的教会，他们不但是爱神，他们也彼此相爱，不但是爱众圣徒，包括使徒保罗，包括那些传福音的人，他们更是爱耶稣爱得不得了。怎么知道呢？第6章我们看看，第6章23、24节，保罗在结尾的时候问安的时候说，愿平安、慈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众弟兄，愿一切怎么样以不朽的爱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哎，保罗是写给谁啊？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啊。这乃是启示录之前35年前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称赞他们爱众弟兄众圣徒的心，他们有那以不朽的爱来爱耶稣的人啊。曾几何时他们为主劳苦，曾几何时经过许多的试炼，觉得假教师假使徒有这么好的属灵的洞察力，他们渐渐的离开了那起初的爱心。因此今天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一起来从以弗所的教会来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怎样能够重新来爱耶稣。当我在思想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做基督徒做得越久，我们就越容易落入这样的一个试探，我们侍奉主越久就越容易落入这样的一个试探，就是渐渐的离开那起初的爱心。不是一夜之间的，不是一日所发生的事情，乃是渐渐的离开那起初的爱心。有三方面的功课我们要学习。首先第一，耶稣看重你的心胜于你的服事。告诉旁边人说，耶稣看重你的心胜于你的服事。耶稣看重你的心胜于你的服事。以弗所教会非常美好啊，他们非常劳碌，他们非常劳苦，为神摆上，为神付出，不计代价来服侍神，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们却忽略了爱主的心。他们忙碌使他们忽略了爱主的心。嘿，忙碌的服侍会使你忽略爱主的心，忙碌的工作会使你忽略爱你的配偶、爱你家人的心。我们生活在矽谷，怎么会不忙呢？在生命和灵粮堂服侍，怎么会不忙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看重你的心多过于你给他的服侍。圣经里面的马大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耶稣来到马大、玛利亚家做客，马大怎么样？非常忙碌的来要服侍耶稣啊。然后第40节告诉我们说，马大因为伺候的事情多，心里就怎么样？心里就忙乱了。当你一忙起来的时候，你心里就乱了。那你乱的时候呢，你就忘记了谁是主，谁是客，开始埋怨，开始怪罪耶稣，还叫耶稣说：“为什么不叫我的妹子来帮助我？”你可以想象吗？耶稣是你的客人啊，是你的座上宾啊，他忙到心里忙乱，他竟然忘记耶稣基督乃是他的贵宾。结果耶稣怎么告诉他呢？ 路加福音第十章41节42节，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两次叫你的名字，就特别让你注意哈。那你太太叫你说真心才，真心才，你要注意听。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思虑烦恼，为许多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不可少有的只有什么？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的。很多时候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当我们忙起来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事情是最重要。那么忙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把次要的事情当作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要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多过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事。当然为他服侍很好啊，看了很多服侍的果效啊，但是你知道你为什么服侍吗？马大很好啊，他服侍耶稣，但是服侍这种地步是忙到心里忙乱，开始埋怨起来，开始责备起来，他忘记了爱主的心比服侍主更为重要。然后第二，忙碌有另外一个危险，忙碌的服侍会使你失去生活的重心。一起来讲一遍，来，忙碌的服侍会使你失去生活的重心，同样忙碌的工作也会使你失去生活的重心。你忘记了应该把最首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谓的本末倒置。因此我们的婚姻才会出问题，我们的人际关系才会出问题，我们的同工团队才会如此的彼此争得你死我活，因为忘记了什么是我们的重心。忙碌，忙到心里忙乱，马大就是这样啊。四十节很清楚讲说，马大因为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忙乱到这个地步，开始埋怨他所爱的妹妹，开始来责问甚至责备耶稣基督。你可以想象吗？他完全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不知道他为什么而忙，他为什么要来服侍。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也不是如此吗？为什么只有我一个来做招待？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前面门口来欢迎弟兄姐妹？其他人跑哪里去了？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每个礼拜要开始带小组的聚会？那么忙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失去了我们生活的重心。耶稣基督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忙碌，但是他却是一个忙而不乱的人。他有什么秘诀呢？因为他懂得他生活的重心不是在于他所做的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他生活的重心乃是懂得如何常常连接于那位差他来者的天父。所以马可福音非常有趣的，作者马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进入到耶稣基督日常生活的一个点滴，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是如何在他的侍奉上继续有能力，继续有恩高，继续懂得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这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到38节，耶稣基督他一日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呢？这里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其实马可福音里面我最喜欢的这节圣经就是1章35节，当然还有10章45节了。1章35节说什么？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耶稣都需要祷告啊，他跟谁祷告啊？那位差他来者的天父嘛。结果告诉我们说，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37节遇见了他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哎，你还没有忙完呢，要继续忙啊，众人还在找你啊。耶稣对他们说，他们根本不可思议的话哈，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所到之处，大家得到耶稣基督的好处，并得医治鬼被赶出去，还有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他们的肚子。他们很想让耶稣基督永远留在他们的地方，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市长，帮助他们。但是耶稣就说，不不不不不，我还要到邻近的村庄去，我 本来就是为这个事情出来的。你可以知道吗？耶稣基督虽然很忙碌，但是他没有失去他生活的重心，他懂得退到旷野地方去，再一次连接于他的天父，那差他来者的这一位，让他懂得知道他生活生命的重心在哪里。这耶稣基督服侍常常能够重新得力，知道天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此耶稣基督的服侍永远都会记得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耶稣基督看重你的心多过于你能够为他做什么，因为当你的心对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才会有益处。哥林多前书13章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可以说天使的言语可以做各样的神迹奇事，若没有爱就像什么明的罗想的白一样。耶稣非常清楚明白这个道理，因此看起来非常完美的以弗所教会称赞他不得了，但是最后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那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今天当耶稣基督来检查你的生命，检查你的家庭，检查你的小组，检查我们的教会，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看我们？他完全知道，他对我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我们心中所想的甚至没想到的东西他都知道。他要我们再一次能够重新来爱他。告诉我们，有人说耶稣要你重新来爱他，耶稣要你重新来爱他，这是他对以弗所教会非常非常完美模范的教会说，我要你重新来爱他。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个非常慈悲怜悯的天父，他不但责备而已，而且还告诉他们有一个回头的方法。你现在看，如果一个爸爸只鞭打这个孩子，不告诉孩子该怎么来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那不是白打了吗？那不是白骂了吗？耶稣就并不是如此啊，他给他们一个非常清楚回头的路。所以在启示录第2章第5节，耶稣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灯台是他的教会，你的教会在如果不悔改的话，你的教会就已经失去了见证，没有它存在的作用，不再有任何的影响力。同样，你不悔改的话，你的生命就不会有见证，你的生命就不会有影响力。我要把你从这个地方给挪去。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三方面我们可行而且也可以做到的一个回家回头的路。首先第一，他要我们回想，一起来讲回想。回想什么呢？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想一想，到底什么时候你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不再那种渴慕渴望的心，大家在台上唱诗歌非常尽情的唱，但是你仍然无动于衷，眼泪不再流下来了。什么时候你开始对读圣经觉得只是一种属灵操练那个责任而已，或者你的服侍什么时候开始成为重担，不再是喜乐的服侍？耶稣说，你要回想啊，想一想啊，想一想你们夫妻的关系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渐渐的冷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对你的太太说 Honey 我爱你，你不再对你老公说老公我爱你？到底是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时候回想你在哪里跌倒的，你才知道说从这个地方重新爬起来。这是耶稣基督给以弗所教会，是给我们的一个回头回家的一个可行的道路。第一要回想，第二做什么呢？第二你要悔改。告诉旁边说要悔改。 悔改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改变你的思想，回头转，过去你是往这条路走，那你知道你错了，你转过头来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特别是改变你的思想。过去你因为忙碌以为你的事业你的工作最重要，把你的家人把你的配偶置之度外，根本理都不理睬，你知道你错了，家人对你很重要。你过去因为服侍主，因为没有人做，所以你因为需要你来服侍主，服侍多你开始埋怨，你就忘记了其实耶稣比服侍还重要，耶稣在你生命中的地位不能够以任何的事情来取代。所以当你的思想开始改变的时候，你才会回头转，你才会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你才会对你的配偶你的家人说对不起我错了原谅我，你才会回头转。回头转做什么呢？就是要回转，第三方面的回转。回转做什么？重新去做你起初所做的事，曾经去做你起初所做的事。我在回想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心中那个热情啊，真的是无法形容。每天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恨不得早上早点起来做什么？读经啊，因为我是早上比较精神的人，我早上起来可以读经啊，恨不得把圣经给吞吃下去，像耶利米先知一样。哦，你就开始回转去做你过去所做的事情。在这疫情当中，你对主的心是否因此渐渐的冷淡？因为惧怕，因为疫情，你不再向往来到主日崇拜，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我们教会过去在疫情之前，我们大概有2000人在这里崇拜，如今还不到1/3。回转，做你以前所做的事情，期待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今天我来，就是单单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永远坐在宝座上，坐作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作为王，直到永永远远。主，我就是来敬拜你。哦，让敬拜赞美再一次能够感动你的心，让你再一次能够经历我们的神就在这里，来这里敬拜真好。哎，服侍神也是如此，过去迫不及待的为服侍祷告，为服侍做好预备，好让你能够做得最好，因为你爱耶稣。过去你对你的配偶百依百顺，他还没有出口，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就为他做了。哎，回转，做那你以前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非常清楚明白这一点。没有爱的话，我们很难继续的服侍；没有爱的话，我们很难继续维持美好的人际或者夫妻关系。所以才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啊。耶稣非常明白这一点，当他复活以后升天之前，要把重大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的重任交给这位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的时候，他问他什么话？你有信心吗？你对我还有盼望吗？都不是。问他什么话呢？在约翰福音第21:15，每次我看到这段话里面，就好像一把刀刺在我的心坎上。这是耶稣基督每次要问你我的话。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知道，你知道我爱你。好像敷衍一下，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我的小羊。耶稣还不大满意，再问他第二次。彼得有点敷衍，哎，你明知道我爱你，干嘛还在问呢？问第三次，彼得已经烦了，你够不够烦啊，耶稣啊？来，叫你，他在问你，你爱我吗？我过去爱你啊，除非我改变主意，不然我会告诉你。来了，你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不耐烦了吗？那耶稣基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工作更多吗？你爱我比你所拥有的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你所看重的这些事情更多吗？要忘记，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 我有爱主、遵行主旨意的人，却要永远长存。但他三次从彼得亲口告诉他说，你知道我爱你。耶稣三次都告诉他，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才把教会的重任交托给他。耶稣要你我重新来爱他。在这个疫情漫长的一年多的疫情，许多的事情发生，我们可能心中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无解，我们对主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今天神透过以弗所的教会再一次提醒我们说，他要我们重新来爱他。那么重新来爱他的时候，耶稣应许你和他会有完美的团契。阿们，一起来讲一次，来，耶稣应许你与他有完美的团契，非常美丽的一句话。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启示录里面说什么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不但是以弗所的教会，也是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教会，在网络上听到的弟兄姐妹，你所在的教会，凡有耳的，哎，谁是有耳的？我们嘛，各旁边就是你了。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哦，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被赶出伊甸园，没有办法吃到生命树的果子。但是耶稣基督这里应许说，得胜的，我要把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你吃。换句话说，这样来恢复我们好像当年在伊甸园里面毫无拦阻、毫无阻隔的与我们的天父完全完美的团契，而且是永永远远享受主同在的这样一个美好。那你说得胜者，谁是得胜者？很多人以为得胜者可能就是指伟大的圣人，像戴德森宣教士、格里汉大布道家，或者使徒保罗。我们怎么算是得胜者呢？其实约翰，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之前，他写了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谁是得胜者。第五章，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四节第五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什么样，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里胜过在原文的意思跟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讲的 overcome 得胜的是同样的一个字根。换句话说，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我们每一位信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接受他成我们个人的救主，而且我们真心的来跟随他，愿意悔改，愿意回转，重新来爱他的人，他说我要给你们那美好的团契，完全甜蜜美好的团契，没有任何拦阻的团契，就好像在热恋中的情侣一样。讲到热恋中的情侣，就想到我的大女儿今年十月份要结婚了。然后去年年底，她的男朋友因为想更多的时间跟她在一起，方便约会，从 Mountain View 搬到我们 Fremont， 离开我家五分钟，我还替她搬家。然后我们常常请她来我们家吃饭，那离开家才五分钟嘛。哇，吃完饭以后吃点心的时候，他们两个人 总是共用一个盘子，一个叉子。我们个人有个的盘子，个的叉子，他们 用一个盘子，一个叉子。然后有一次我太太看到我女儿她去这个小组退休会三天两夜，然后我们就请这个孤孤零零的她的男朋友哈来我家吃饭，看她的可怜的样子，才三天不见，真的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啊。那我的师母很有智慧， 就提醒我说，你看他们如此的恩爱甜蜜，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如何找回起初的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就是要我们重新来爱他，就好像在热恋中的男女一样啊，一日不见如三秋啊。 两日不见，三日不见，心都快死掉。让我们重新来爱耶稣，重新来与耶稣约会，重新来与耶稣谈恋爱，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最关心的一件事。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宝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行为，知道我们的生命。主，你称赞我们，也知道我们内中所亏欠的地方。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说，主，我们真的是爱你不够，我们真是爱你不够，甚至我们渐渐的离开，渐渐的丢弃我们对你起初那种的热情，那种的热爱。所以今天我们不但回想，我们不但悔改，我们要回转来做以前我们所做的事，让我们能够重新再一次来爱你，不但爱你，而且是深深的爱你，深深的爱你。耶稣，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一起起立的唱首诗歌，深深爱你。那首诗歌成为你一个真心的祷告，你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再来一次，我生命中，
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
向耶稣来说，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这首诗歌的作者来自印尼一间教会的牧师，他在牧养教会多年，教会成长得非常的迅速，人数不断的增加，成为印尼最大的教会之一。当台北灵粮堂的周神柱牧师去探望这个教会的时候，想要知道他教会增长的秘诀在哪里，就问这位牧师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教会增长得如此快速的秘诀是什么？这位牧师想都没想，只说了一句话，就是深深爱耶稣。这首诗歌是他所写的，我生命中最切慕的一件事，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来爱耶稣，深深的爱耶稣。我们永远都会觉得爱耶稣爱得不够，我们永远都会觉得我们爱耶稣爱得不够深，不够真。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帮助你，那么再一次能够重新的来爱耶稣，就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迫不及待的每天都要与他见面，共用一个碟子，共用一个茶子，如此的甜蜜，如此的美好，没有别的方法，回头回家没有别的方法， 只有一个字，爱。有爱，永远有办法；没有爱，只会有借口，只会有理由，只会有埋怨。有爱，永远有办法。再一次唱，深深爱耶稣，把这首诗歌唱到你心中里面去。没错，唱到说我爱你超越生命中的一切的，我几乎都唱不下去。主啊，我没有办法可以对你说，我真是爱你超越生命中的一切，还有很多我爱的东西，怎么能够超越生命中的一切呢？那这是我的祷告，盼望这也是你的祷告。我再唱副歌，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
这个礼拜当你回去的时候，我盼望你早一天分别一段安静的时间，没有人干扰你的时间，把手机给关掉，就来到主的面前，好好来回想，回想你是从哪里渐渐离开了对主的爱，对你家人的爱，对你配偶的爱。当你知道你在哪里跌倒的时候，悔改吧，改变一下你的思想，改变一下你的态度，改变一下你的做法。那求主帮助你重新去做过去因为有爱你所做的事情，你一定能够重新经历那甜蜜无比完美的团契，主与你，你与他，永不分离那种的美好，他与你，你与他，再一次如此的恩爱，如此的甜蜜。好不好，就是为你自己的祷告，求神帮助你思想一下，这个礼拜哪一天你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做这三件事情：回想、悔改、回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来到你面前，再一次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做，在你的面前做。再次向耶稣基督说，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